诗妙计，开锦囊，纵横历史，听故事悠扬。蜀汉武，肃秦皇，以史为镜，读盛世流光。
盛世流光，
电波开卷，星夜把酒，热闹里面听门道。读史有学问，
读史有学问，
让我慢慢和您聊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。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
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宾。昨天呢，咱们说到了贾谊给文帝提出了很多建议，这些建议是什么呢？贾谊对文帝说，依我看，首先要改变历法，我们的历法太老套了，另外还要改变汉服。汉服是沿用的秦朝的式样，要让汉服来一个改朝换代。不但如此，还要订立健全的法令制度，确立现任的官职名称，振兴朝中的礼乐。文帝接着就说了，那你就起草一份报告吧，供大臣们来讨论商量。贾谊就说，好，我绝不辜负陛下的重托。于是贾谊列出了各种朝仪法制，并且大力的推崇黄色作为国家的颜色。他认为呢，黄色就像金子一样尊贵，有万象更新的寓意。另外，贾谊还结合汉朝的实际情况，设定了朝廷的官职名称。等到他把所有的东西列完之后，就交给了文帝。文帝看完以后不解地问，你说的五行是怎么回事呢？贾谊就解释了，五行的说法呀是很复杂的，就是把金木水火土这五种物质构成万物的元素。五行是在春秋的时候产生的，孙子认为五行无常胜，意思就是说五行之间会相克。到了战国的时候，五行的说法也很流行。另外，五行还包含了仁义礼智信的含义。文帝考虑到自己刚刚登上皇位不久，要改这么多政法礼制，他怕改的太多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麻烦，就谦让的对大臣们说，贾谊写的这些修改意见现在已经在朕的手上了，内容涉及到了各个方面，但是呢，朕觉得时机还没有成熟，如果要对各项法令做出修改，恐怕要等待实践检验之后才能逐步的完善。贾谊是一个贤能的人啊，朕准备封他为公爵。这时候大臣们开始七嘴八舌的议论了，持反对意见的居多，尤其是周勃、灌婴、冯敬这一班大臣都起了嫉妒心。他们异口同声地说，这个洛阳人年纪轻轻，学历也不深，经历嘛那就更不用说了，靠一张嘴还是不牢靠的，他这样做很不明智，他的目的就是想出人头地，让人们认为他什么都行，成为一个出众的人物。这种小鱼想翻大浪的心理我们都明白，但是他并没有太大的作为，到头来只能是干扰甚至是破坏国家的制度。人言可畏啊，文帝要照顾多数人的情绪，尤其是这些话出自大臣之口，于是文帝也渐渐地疏远了贾谊，没有采取他的建议，就派他去到长沙王的太傅了。贾谊只好告别了朝廷，准备启程去长沙。当他听说长沙那地方低洼潮湿，容易生病，觉得 到了那儿肯定不会偿命的。再加上这次去长沙是被贬去的，本来心高气傲的贾谊感到非常的伤心。贾谊觉得人生最大的荣耀不是钱财，而是自尊。当自尊被伤害甚至被诋毁之后，几乎令他走向绝望。他不知不觉的就来到了湘水边，看着滚滚东去的湘水悲从中来，眼泪流了下来。贾谊担任长沙王太傅的第三年，有一只枭鸟飞进了他的屋子里，停在了他的座位旁边。楚人呢，都把这种枭鸟称作福。贾谊见鸟生悲，就写下了一首汉赋，边做边唱，用来安慰自己。他正唱着，有一个朋友就来到他的门口，但是他没注意，也不出来迎接。那个朋友见他不出来呀，也不敢进去。贾谊抒完情以后，才发现朋友已经等很久了，觉得很不好意思，马上就给朋友敬酒，想借酒浇愁。一年多之后，贾谊被召回朝廷来见皇帝。文帝正在虔诚的拜神灵，求神灵降下福瑞。拜完呢，就坐在宣室里接见了贾谊。文帝因为有感于鬼神的故事，就向贾谊询问鬼神是什么。贾谊很详细的说明了鬼神的事情，和文帝呢谈到了半夜。听完之后呢，文帝就对他的大臣说了：“朕已经很久没见过贾谊了。一开始啊，朕太相信自己，以为自己的学识可以超过贾谊。现在看来，我还是比不上他。”没过多久，文帝就任命贾谊为梁怀王的太傅。梁怀王他是文帝的小儿子，很受宠爱，而且喜欢读书，所以文帝叫贾谊来当他的太傅是最好不过的。后来呢，文帝又封淮南厉王的四个儿子为列侯。贾谊劝说文帝道：“这样封侯，国家的祸患就会产生了。”后来贾谊又连连劝谏说：“陛下对诸侯太恩宠，这样会危害国家的。因为诸侯的封地有的接连好几个郡，不符合古代的制度，应该把封地适当的削弱一些。”但是呢，文帝还是我行我素，没有把贾谊的意见给听进去，还以为贾谊是在嫉妒那些诸侯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文帝的儿子梁怀王骑马，因为马受到了惊吓狂跑起来。梁怀王是来不及防备，一下子从马背上就摔下来，当场就被摔死了。梁怀王没有后代，贾谊觉得这样当太傅不行，他觉得梁怀王的死自己是有责任的。他日夜哭泣，过了一年多就抑郁而死。死的时候才33岁，可以算是英年早逝了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。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怒犬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精彩节目正在播出。
话说淮南王刘长是刘邦最小的儿子，他真正的母亲原来就是赵王张敖的美人。当刘邦率军去讨伐淮南王的时候，路过张敖的封地，张敖为了讨好刘邦，就把自己的美人献给了刘邦。刘邦见这位美人长得亭亭玉立，姿色娇艳，就宠幸这位美人，不久美人就怀孕了。但是张敖不敢让他继续住在自己的宫中，只好另外找了一个宫殿让他居住。灌高串通别人阴谋造反，张敖也受到了牵连，刘邦派人把他抓了回来， 这位美人呢也同时被抓。在狱中，美人就请玉丽把她的心事转告给了刘邦，说自己已经怀上了皇帝的龙种。但是刘邦对赵王的怀疑还没有消除，就没有把他的话当成一回事。美人知道刘邦没理他，又叫弟弟去问沈亦基来求救，要他呢帮忙找吕皇后求情。吕皇后听到这件事情之后心生嫉妒，不肯去跟刘邦说情。沈亦基见到吕皇后这个态度，就只好罢休了。一天，美人在狱中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儿子，生完之后呢他就自杀了。玉丽见到这个情景，马上抱着孩子就去见刘邦。刘邦知道实情以后非常的后悔，就叫吕皇后来照顾这个孩子。刘邦啊见这个孩子很讨人喜欢，就给他起名叫刘长。刘长三岁的时候，刘邦就把他封为了淮南王。因为从小就受到吕皇后的照顾，时间长了，吕皇后对他还是很有感情的，所以当吕皇后得势以后也没有对刘长怎么样，更没有对他下毒手。刘长懂事以后，从内心是非常痛恨沈亦基，恨他当初没有救自己的母亲，所以一直是想找机会杀掉沈亦基。等到孝文帝继位，刘长自以为和皇帝最亲，就无所顾忌，胡作非为，经常犯法。孝文帝呢念他是自己的亲弟弟，而且是刘邦八个儿子中唯一幸存下来的，更是对他爱护有加。刘长也因此是越来越骄纵。有这么一天，刘长终于下定决心要去见沈亦基，并且见机行事。刘长见到沈亦基的时候，从袖子里把藏好的铁锥子给抽出来，把出门迎接他的沈亦基给杀死了，然后呢还叫手下的人把沈亦基的头给砍了下来。他提着沈亦基的头去见文帝，刘长呢赤裸着上身，说是要向文帝请罪，却在孝文帝面前隶属沈亦基的三大罪状。他说了，沈亦基无形中杀害了我的母亲，他犯下了三大罪状。第一，当初他没有尽力救我的母亲。第二，戚夫人和赵王如意母子都没有罪，但是沈亦基没有为他们俩辩护。第三，吕皇后封吕家人为王，危及了刘家的江山，沈亦基也没有说一句反抗的话，凭着三条罪状就可以把他杀掉。因为是兄弟，孝文帝很同情刘长的遭遇，念在他报仇心切，就没有怪罪他。但是刘长变得越来越目中无人，让宫里的太后太子和大臣都非常怕他，把他当作盗贼一样，不但不想见到他，还怕他生事连累了自己。刘长从长安回到自己的封国，孝文帝对他宽大为怀，但是让他变得肆无忌惮，更加的猖狂，不但违反朝廷的法令法规，还另立山头，自定法律，就像真正的皇帝一样。文帝也开始觉醒了，命人给刘长写了一封长信，字里行间都带着对他的警告和规劝，希望他对自己的错误是彻底的反省。可是刘长呢，仍然是不以为然，觉得自己做淮南王，处处要受到朝廷的束缚，完全没有自由。于是渐渐的，他就生出了谋反之心。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刘长想谋反的事儿被人给传了出去。文帝听到以后，马上派使者召刘长入京，但是他不想派人来捉刘长，是想给他一点面子。刘长到了京城，大臣本来就憎恨他，一听到这个消息，个个都说刘长罪有应得，当街处死也不为过。孝文帝还是念及兄弟之情，没有把他处死，只是废除了他淮南王位，把他贬为了平民，还在蜀郡给他盖了一所房子， 让他呢和家人住在一起。刘长平时喜欢的那十几个美女也让他给带走了，好让他享受天伦之乐，安度余生。刘长坐着车子向他的流放地走去。朝廷一个中郎将袁盎知道了这件事之后，对文帝说，皇帝向来念手足之情，才对淮南王放任自流，不为他安排态度严厉的丞相去管制他，才使他变得这样放任骄纵。他虽然和陛下是兄弟，但是同父异母，他的性格根本就不如陛下。陛下仁厚，懂得礼义，他却蛮不讲理。现在他受到这样的打击，恐怕一路上受不了，会病死的。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有人会认为陛下杀死了自己的亲弟弟，那样陛下会受到谴责的。文帝就说了，刘长这小子从小就失去了父母的教养，性格确实有点野蛮，我作为他的哥哥没有把他教育好，也有一份责任。朕只是想暂时的让他出出丑，等他改过以后还是要恢复他的王位的。话说刘长坐在流放的车子上，心里想了，哥哥为什么这么狠心的抛弃自己呢？单单想到这一点他就很失望。他又想，越往前走潮湿气就越重，到了蛮荒之地不被野兽吃掉也会病死，于是越想越伤心。刘长他整天郁闷的坐在车子里不思饮食，没过几天就绝食而死。消息一下子传到了皇宫里去，文帝听了是放声大哭，朕犯了两个错误啊，一是过去对刘长太过宠爱，令他今天这么放纵，第二个错误就是不应该把他流放到那个蛮荒之地，造成他心理上的压力，让他走向了绝望。他毕竟还没有谋反啊，就算谋反都是兄弟，皇帝轮流当，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？朕也太自私了。刘旺听了文帝的话说，责任不在陛下，是沿途的驿站关照不周，没有把刘长照顾好。据反映，刘长把自己关在车子里整天不出来，而那些专门送饭的人见他关在里面不敢开门，这才导致了他绝食而死。文帝对刘长的死一直很心痛，毕竟刘邦只幸存这两个儿子。没多久，刘恒下令把那些跟刘长的死有关的人全都杀掉了，就算文帝做了补救。但是呢，民间还是有人编出了歌谣，唱道，一尺布尚可缝，一斗米尚可充，兄弟俩不相容，刘长死了，文帝在哭，但是也有人在笑，那就是一帮大臣。刘长因为不会做人，得罪了很多官员，大家都为他的死感到高兴。后元七年六月的一天，孝文帝刘恒在未央宫驾崩，在位23年。到了下葬那天，老百姓都痛哭流涕，像失去了自己父亲那样难过。过了没几天，朝廷官员在整理文帝的行宫时，发现了他留下的一封遗书。文帝有遗书？大臣们听到这个消息都惊讶了起来，于是聚集在一起，带着既悲痛又好奇的心情聆听了文帝的遗书。文帝的遗书是这样写的，我曾经听说过，天下所有的生灵总有死亡的那一天，死是天地间不可改变的自然规律，世人贪生怕死，有的甚至拿一生的积蓄给死者厚葬，让活着的人穷困潦倒，家破人亡， 我不同意这样做。我既没有德行，也没有回天之力去帮助百姓，深感愧疚。现在我死了，又要让老百姓丧笑很长时间，让百姓为我一个人悲哀，这就是对百姓的伤害，反而会加重我的罪过。作为一个君子，怎么能向天下人交代呢？我做君主已经有20多年了，我在位的时候神灵保佑，国家安定，战事不多。我天生并不聪明，经常害怕自己有这样那样的过失，侮辱了先帝。我在位的时间这么长，很怕自己不能始终如一。现在有幸享受天年之乐，还得到百姓的雍容，像我这样既不贤明又无所作为的人，却获得这么美好的结局，还有什么可悲哀的呢？我死后，让老百姓为我服丧3天就够了。3天过后，就不要禁止民间娶妻嫁女、祭祀和其他活动了，也不要规定参加丧事的人一定要光着脚板，孝带不要宽过3寸，那样会浪费布，不要安排隆重的仪仗队，那样会浪费开支，不要发动百姓来哭丧，那样会浪费大家的时间。在宫中允许哭丧，不过在早晚哭个15声就够了，行完丧礼就要停止哭丧。如果不是早晚哭丧，就要禁止他们，不能擅自哭丧。陵墓不要大兴土木，霸陵一带的山川应该保持原来的样子。后宫从夫人到少时都要全部送回家，任命中尉周亚夫为车骑将军，徐汉为将屯将军，张武为副土将军，征调附近各县士兵16000人，调集京师15000人，负责护送棺椁等工作，这些事情由张武安排。就这样，孝文帝死了。他是一个贤明的君主，是一个慈善的人。不过他一死，会由谁来继承皇位呢？汉朝的江山还会像他治理的时候那么安定吗？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我是罗宾，由崇文书局出版的洪秀摩剑的作品《西汉帝国往事》今天就播讲到这儿了，明天我们同一时间接着再聊。